好，我们祷告开始，谢谢主。天父上帝，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谢谢你亲自赐给我们安息，亲自做我们的安息。不仅是在你创造的世界之中，更是在世界堕落之后，你差派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成就奇妙的救赎之恩，使我们可以不再靠自己的努力，不再靠自己的立功立德立言而得蒙你的悦纳。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苦苦奋斗，苦苦挣扎，我们只需要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来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领受那活水的江河，领受那丰盛的生命。主，你就是我们的安息，因为你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居所。主，你卑微的仆人，我们再次分享创世纪第二章四到七节的信息的时候，主，求你就像当初主耶稣基督向门徒吹气一样，你们要受圣灵。主，求你的圣灵再次的更新我们，好使我们的灵，好使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更新，再次得到激发，再次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本走前路，治理全地，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啊，是创世纪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啊到第七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生长，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升，滋润遍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昨晚这个行程弟兄问我，哎，牧师啊，主日的正道是什么？我就看这段经文。就找到从经文本身找到这个题目，说耕地与造人。哎呀，我选了这个题目以后，我自己心里就笑。哎呀，怎么都是造人啊，耕地？哇，这个题目满是风趣啊，民间啊这个正事。哇，人其实就有两个劳动啊，一个是物质生产，就是要种地啊，耕地啊，耕耘土地啊，做这个大地的园丁。啊，第二个就是人口的生产，就是造人。所以我们看到人整个的生产劳动啊，既包括以土地为本的物质的生产，也包括以人口为本的人口的生产。这个方面我们既不要用褒义啊，也不要用贬义，我们就要用长义想啊，没有土地的耕耘啊，没有这个土地的出产，你多少高楼水泥大厦啊，多少钢筋啊，多少古董啊，多少这个荣耀啊，你都不能够顶吃的。所以人说一千道一万，文明的根基还在于土地啊，文明的根基还在于农业啊，文明的根基还在于耕种啊。你不要看不起人家修理地球的啊，看不起人家种地的。那我们的老祖宗亚当都是种地的啊，都是农民的啊，都是园丁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数典什么望族，我们不能够看不起农民啊，看不起修理地球的啊。我们老祖宗是这样啊。然后我们第二点，造人啊，上帝创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在创造的过程中啊，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上帝遇到了一个问题。哎，上帝怎么还遇到了问题呢？啊，你不要这样想，啊，你不要猜，不要测，啊，不要猜测，不要胡编乱想，啊，我们信主就是信神的话。我们看圣经中怎么讲的，圣经中说，没有人耕地，导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 所以说没有人耕地，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所以说土地荒芜了，没有这个没有粮食吃，粮食不健康。所以我们中国美国不管你再富强再先进再高科技再信息化，电脑再多，这个手机再 smartphone 再这个是智能手机，没有人种地没有粮食的都会活活饿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在这就解决一个问题，没有人耕地，没有人耕地怎么办呢？那就造人了。哎，所以底下自然就看到第七节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推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便叫亚当。所以说这个人口的生产或者说造人本身也非常重要。马克思讲到生产分为物质的生产分为人口的生产这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观察整个世界我们观察人类历史就是看到人在劳动中就是包括物质的生产也包括这个人口的生产当然也都是我们想服务业，服务业好像不生产粮食不生产物质也不生产人口只是为人提供服务给人唱歌为人提供咨询，为人提供辅导当然这也是劳动了。但是无论如何从基本的划分来讲，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人类的生产就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以耕地为本的粮食的生产农业，第二个是以人口为本的人口的生产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讲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强国因为美国的农业种地很大种的土地够全世界多少人吃然后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欧美国家中相对来说还是很强呢？因为它的人口的出生率是 2.2 以上的，那就是你的人口的出生率如果是 2.2 以下或者 2.1 以下，你就是负增长负增长你就很快出现大国空巢，那你就很快会出现人口减少，那很快就会出现鬼城，鬼城就是城修得很漂亮很有文明高楼大厦，但是没有人住，没有人没有人维持，那么就成为什么鬼城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的虽然简单但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包含了我们从常识的角度判断包含了当我们为中国祷告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注重中国的土地这又讲的说野地和田间根据这个有关解经家的注释当然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完全的确信，但是确确实实有的解经家讲到野地就是非耕地田间呢就是可耕地整个世界上的土地就分为可耕的田地不可耕的野地野地重要不重要的？野地也很重要野地可以是湿地在这个环境保护气候调节方面森林草地沼泽这些野地也不要随便办法变成耕地不要随便开荒野地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野地就没有田地，如果没有野地田地就会板结就会沙化就会这个生产的质量直线什么下降现在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田地的生产上，一个是这个田地也无限膨胀把原地都占了结果田地本身的生产量也直线下降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在生产的种地方面，我们用一些化学品用一些高残留的农药化肥杀草剂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学品污染品，结果发现种的庄稼是不错，但是营养不好营养没有生命力，甚至不光是营养不够，而且吃了以后还会给我们带来各种什么疾病。所以你就看到圣经讲的上帝所造的原是好的，但是人所寻住很多巧计 人的这些巧计一不小心就破坏了上帝在自然界设立的规律，破坏了生态的平衡，使得我们的土地野地不是野地，田地不是田地，使得我们无地可以居住，使得我们的土地受到污染，物种受到污染，空气受到污染，这个食物受到污染，水受到污染，使得我们整个的本来我们是土人，从尘土造的，结果我们都变成了毒人了，浑身上下都是毒素，里边是仇恨苦毒，身体里边都是一些化学品，都是一些药品造成的毒药，有这个我们从食物吸收的毒药，有着我们大量的滥用药物，是药三分毒，很多的毒品，所以最终我们这个人本来是有很健康的土人，用尘土造的，而且是有生命力的，结果我们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结果我们这个土人就产生了很多的癌变，产生了很多的肿瘤，我们的生命力就直线下降，所以说这些方面都需要使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看，当然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一二三四五六，基本上就描述了世界万有如何是从无中生有，如何是上帝创造万物，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第七日，各按其时成为什么美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秩序的时候，首先的一个秩序就是时间的秩序。如果我们不守时间，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该到期的时候不到期，不该来的时候来了，这个时间说通达食物那是智慧人的什么标记，这个人会掌握时间。神这么讲，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什么金钱，这些方面都有它的道理。甚至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说安息日就是时间的圣殿。我们讲到现在人都是要霸占空间，抢夺生存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人打来打去，都是要争夺生存什么空间，但是我们耗费了时间，我们浪费了时间，所以人为了得到更多的空间，却丧失了自己的时间。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你得到了全世界上的一切，但我们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当然这个灵魂也不是指没有了，灵魂也不是指消失了，使这个灵魂最终我们没有时间认罪悔改，没有时间在上帝面前更新，没有时间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样我们活着就是活在地狱之中，死后当然也是永永远远的地狱，都变得是孤家寡人，都变得是孤芳自赏，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小天小地，自高什么自大。所以说弟兄姊妹，空间是重要的，治理这地，但是时间更是重要，怎么在有限的时间中完成上帝赐给我们的治理权利的使命，这是生活的艺术，这是工作的艺术，这是彼此相爱的艺术，这是治理权利的什么艺术。然后我们讲的说创造天地的来历，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就重审人的创造，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讲了天地万有的创造，对于人的创造当然其中也占着非常重要的篇幅，上帝怎么商量，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上帝就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上帝就赐福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上帝又赐给人食物。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当讲的人的被造的过程中，从26节以直到 29节、26节、27节、28节、29节、30节，有这个5节的经文。来讲人的受造本身，所以说创世纪第一章一共是31节，那人的受造就占了5节或者到6节，应当是我们看到是6分之1的时间，六分之一的空间。但是无论如何，在上帝的旨意中，上帝的计划中，在创世纪第一章对人的受造大写特写。但是还不够，那上帝又专门拿出一章来，然后在第二章尤其是讲到人的受造，亚当怎么受造的，夏娃怎么受造的，亚当受造以后，上帝怎样让他管理伊甸园，这个夏娃受造以后，上帝又怎么直接设立了婚姻什么家庭，所以说第二章呢。更是凸显人凸显男人和女人组成家庭的重要性。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章严格讲就说一切都是好的在一章31节说上帝看到一切创造的都是好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就出了大问题了亚当夏娃就堕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怎么回事呢？上帝怎么创造的人呢？上帝怎么创造亚当夏娃的？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吩咐是什么？他们是从什么样的光景中堕落的？堕落就是直掉下去了。那他们是从什么平台上掉下去的？所以第二章就像我们连结性的过渡性的向我们讲明了世界万有的好到不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明白第二章是非常关键性的过渡性的。这样我就看到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地方在希伯来文中就讲到是用的一个词 Tolido。 这个 Tolido 这个词在创世纪出现了11次很多地方讲二章第四节出现然后5章第1节也出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第6章的第9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这个 Tolido 我们的英文清净本中就翻成 generation 或者说亚当的后代但是在第2章的第4节翻成来历，因为这个词有两个含义，得有两个用法，一个词是指后代一个词是指来源和本源所以接下来讲的就是亚当或者第一个人的来源来历。有的时候这个词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啊来历不明如果家庭中有个人来历不明，教会中一个人来历不明，工厂中有个人来历不明，那你觉得这人我们信不着。所以说这个来历或者这个历史这个家谱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注重家庭注重家谱这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要命不要文化革文化的命，革人的命把家谱也都干掉了所以说人啊，现代人是空前的肤浅空前的孤独。要历史而言，我们没有来源，没有来历，没有家谱要这个横的关系来看工业化使得我们离开本乡本土离开本乡本土，我们就成为工厂里的公司里边的我们就成为别人赚钱的机器我们人就成为会说话的劳动的工具，那人就变得不是人，人就变得不像人人就变得你能够给我干活，能够给我挣钱我就要你不能干活了，不能挣钱就不要你了。所以我们看到人随着现代商业现代化工业化，人越来不把人当成人人越来把人当成工具，人又不满足于被别人当成工具，所以我们心里就难过，我们心里就生气， 我们心里就抑郁啊，实在没有办法就跳楼自杀啊，这都是非常什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啊，既丧失了大力，也丧失了天土，我们丧失了对土地啊以及土地为本的那种田园文化的根基啊，我们也丧失了传统的在田园文化中那种以家族为本的那种稳固性啊。过去我们常常的回家回家，你现在社会中你回哪个家啊？哪儿是你的家啊？说在工业化的社会中，在人不断的流动的过程中，北漂了，南漂了，海漂了，漂来漂去，我们就像流动的浮云，没有根基，找不到家园啊。所以说这也是啊，现代化造成的人性上的极大的痛苦和困扰啊。所以我们仍然讲，哎，我想有个家啊，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啊，我们弟兄姊妹现在的家啊，包括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啊，一个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家园啊，不能够仅仅把对方当作工具，不能够仅仅啊，对方对我有用，有用的时候就用，没用的时候就无用，就废物，就扔掉啊，就排掉，就打死，哇，那太可怕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我们看到创造天地的来历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本源意识。啊，我们要一种历史的意识啊，人没有那一种本源的意识，人没有那种历史的记忆，或者说你丧失了记忆。一个丧失了记忆的人，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就是一个平面化的人。什么叫平面化的人呢？就像一张白纸啊，扔在那儿了啊，没有厚度，也没有活力，那你没有记忆啊。啊，人家就在上面随便涂画，啊，把你涂成哇富翁，啊，把你涂成啊妓女，把你涂成啊老板，啊，把你涂成这人那人，你就是一张白纸，你没有记忆，啊，你没有历史，没有历史的底蕴，啊，没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啊，最终我们就被别人洗脑。啊，我们就被别人啊，这个啊，随便的图画啊，变成他们的符号，变成他们的工具，这是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两种历史感啊。第一个历史感就是我们都是从上帝造的啊，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亚当啊，然后我们的、啊、末后的亚当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第二个、啊，上帝也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上帝把我们放在不管是包头了、北京了、美国了。啊，我们也都有一定的个人的什么历史啊，所以这个历史感呢 啊我们既要有一个横向的历史啊，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我们就在历史过程中啊，但是中国人大多数只知道一个家谱啊，只知道我们一个历史的平面的横向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有纵向的历史啊。这个纵向的历史就是我们是从天上来啊，我们是上帝吹了一口气就变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我们的身体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我们的灵要归于赐灵魂的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有属地的来源，属地的本源，但是我们还有属天的来源，属天的本源呢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吃喝拉撒睡，那你就变得是个土人，那变得像其他的禽兽飞鸟走兽一样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啊上帝吹到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说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呢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二章的十九节啊，第二章的啊，在第一章啊，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啊，特别是第十节啊，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的菜蔬，并结种子的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海，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生满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什么河 那这个地方就说野地不是说没有草木啊，田间不是说没有菜蔬，野地生长啊，树林草木啊，田间那是要生产菜蔬，菜蔬是可供人食用的啊，草木是可供人啊观赏的啊，是可供动物来什么食用的啊，是动物的乐园。田间呢是人的什么家园。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各种解经论来看，是指虽然有了草木，虽然有了菜蔬啊，就像这样讲的一样，还没有长起来啊，就是说处在一种啊很原始的状态啊，处在一种啊也许是浮浮在地面上啊，也许是啊萌芽状态啊，从这个角度而言，一看野地里没有草木啊，啊，田间菜蔬有，还没有长起来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啊，并不是草木那么繁盛，也不是菜蔬啊，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哎呀，当夏娃所在的时候，还是要修理什么看守，啊，如果没有这个修理看守，野地的草木不好。田间的菜蔬也不会什么到位。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人说，哎呀天哪，伊甸园乐园什么都不用劳动，这是人的幻想啊，这是成年人的童话。那上帝都是劳动，都是做工的啊，上帝造人本身就是让人耕地啊，让人修理什么看守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经啊，我们就把自己对于乐园啊，对于天国的一些幻想猜想啊，不知不觉就带到圣经之中。那我们读圣经看也看不明白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从第一章创世纪的记载来看啊，应当是实际上是有了草木啊，实际上是有了菜蔬啊，但是还没有长得那么繁茂啊，还没有那么长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什么啊，耕地啊，没有人降，没有啊降雨啊，没有耕地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降雨，没有耕地，那么许多动植物、许多植物还在呀，就处于一种很低的状态啊，处于一种萌芽的状态，甚至是一种不发芽的状态啊。这个方面，我们从农业的实践来看，啊、都知道了。好，然后我们看，但是第六节说，但有雾气从地上升，滋润遍地。所以我们知道啊，像过去我们在我老家山东啊，知道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不下雨，但是不下雨每早晨都有那种浓浓的大雾啊，当然不是那个现在的空气污染那种雾，现在那个雾是很可怕的啊，过去是没有这个大工业啊，那个雾啊啊就生成漏水，那个雾浓浓的就好像一抓就能够抓出水来一样。啊，当有那种大雾升起的时候，那农民也很高兴啊，觉得就像降了一场什么小雨一样啊。所以从啊圣经的记载来看啊，从历代解经家的解释来看啊，在这个挪亚时代大洪水啊天开了啊瓢泼大雨之前啊，圣经中没有记载有雨水的啊，没有雨水啊，只有雾气来滋润什么全地。好，然后我们再看，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地方包括第四节，第四节说耶和华上帝。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都讲的是上帝，上帝，上帝。所以为什么这地方是指啊耶和华上帝呢？所以有的拉比解释讲啊，当讲到上帝的时候啊，是指上帝的大能啊，是指上帝的啊公义，但是当讲到耶和华的时候，是特别指上帝的什么慈爱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啊。所以说耶和华这个名 是特指上帝的慈爱。上帝这个名当然有很多含义，而是更多的指向上帝的什么公义。当我们讲到耶和华上帝的时候，那本人就是公义与慈爱什么相合。所以你就看到当这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就没有提到耶和华。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五节，因为神知道，所以这个蛇就没有用耶和华的名就没有讲到神的慈爱就是上帝的那种大能那种公义这个上帝这么有能的上帝这么公义太死板了不让你吃番茄上个说成果子连崩都不让崩，其实并非如此。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把上帝描述为一个公义的上帝，大能的上帝，那其实很可怕。所以如果上帝仅仅用他的公义来纠察我们的罪，而且上帝又是无所不能查验人心什么肺腑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什么站立得住。那圣经和一般宗教的不同是什么呢？圣经那么讲的，那上帝不光是公义的上帝，大能的上帝，更是一个什么慈爱的上帝。所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且圣经讲到上帝恒久忍耐，要引领我们什么悔改。这个方面用我们中国人常用的一个词，上帝真的是恒久忍耐，上帝真的是大慈大悲。所以我们若硬着心不悔改，那就是藐视上帝的慈爱。你藐视上帝，你不要上帝的慈爱，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必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你能够逃避上帝的慈爱，你逃避不了上帝的什么公义。所以唯愿我们常常在上帝的慈爱中得享什么安息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更多的是指向上帝是一个主宰者上帝是一个审判者我们更多的是中国人讲的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举头三尺什么有神明。我们强调上帝的无所不在我们强调上帝的圣洁什么公义。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上帝无所不在，仅仅强调上帝圣洁公义，那我们这些罪人实在是在上帝面前是无法站立的什么住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说人确确实实是首先是我们是由尘土的身体第一个亚当是出于地。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灵，也就是活的人，活的圣经上翻译是活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造人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但是上帝用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名叫亚当。但是名叫亚当，你要看和合本底下是画着点点点点点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名叫亚当在这个原文中是没有的这个亚当还没有起名字的，这个亚当还不叫特殊特指人的名字的，这个 Adam 就是人只有到了这个第四章25节我看到第四章25节，亚当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那个时候那个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人才开始被称为什么亚当了这个方面我们从经纬上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用尘土造人， 要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上帝的生气，也就是说生命之气，然后在人身上就变成了一种生命力。这个有灵的活人啊，我们不要往这个灵魂体这个三分上理解啊，因为这个灵啊就是指 life 啊，就是指 vitality， 就是指生命力啊，和我们讲的灵魂体没有本质的直接的必然的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灵的活人啊，其实在啊第1章的二十节，有生命的物或者有生命的动物是同样的词条的。那如果简单的翻译的话啊，就是活物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在经典文中翻译这个 a living soul， 就是说有灵的活人，你也可以翻成是活物。那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讲，生物，人就是生物。什么叫生物？有生命的物，那就叫生物。所以活物有活力的物就叫活物。所以人有尊贵的，但是人也有卑微之处啊，人也是动物啊，人也是生物啊，人也是活物啊，动物能动的就是动物，活物活着的就是活物啊，这个生物生有生命的就是生物。所以人就我们这个现象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高度的。所以甚至从人仅仅是作为一个生物活物动物来讲，我们生下来不如小马小牛，那小马小牛很快就站起来了，那很快就能够自己谋生了，那人实在是大头娃娃，人要需要这个父母要看顾你一年两年三年，你才能够有基本的这个自理能力的。所以人啊，如果是单个的人来看，如果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这个人成长的过程，那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啊，人是非常的无能的啊，人是非常的耗费时间耗费精力的。你养猪养牛养马都比养人容易多了，而且那个牛马都很快长大很快成熟了，但是人1岁2岁3岁4岁5岁6岁7岁8岁9岁10岁11岁12岁还不成熟，有的人到了30岁40岁还是一个大头娃娃，但是没有大头驴没有大头猪没有大头马的，那牛马猪羊的到的时候都成熟了，而且成熟的很快的。所以人啊，如果要在生物性上或者是动物相比，你是没法比的啊，你让一个小孩你放在草原里和狮子没法比的啊，你把一个婴孩放在这个猪群里和猪没法比的，放在牛群里和牛没法比的。所以我们看从一个小小的婴孩来看，如果你不生在一个温暖的家里，如果没有父母朋友医生各个方面帮助你，我们是无法长大什么成人的。所以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不合乎圣经。那很多人讲，哎呀啊，什么父母啊，什么师长啊，什么朋友啊，什么邻舍的，什么老乡啊，不管啊，我只要一个人活得开心就好。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不合乎圣经的。啊，我们一个人长大成人啊，耗费了家庭、啊父母、社区、学校多少的什么资源啊？所以我们不是单个的人，所以我们独居不好。所以我们要应当有一种家庭社会，我们应当有一种责任感的。所以上帝造亚当既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个人啊，但是上帝造人啊啊本身是来自尘土啊，本身生来非常什么软弱啊，包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马槽里，圣经讲耶稣的身材和智慧一同增长啊，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增长。耶稣本身也有个学习的过程啊，啊，耶稣本身也有这个和父母一同生活的过程啊，啊，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重要的七句话中有两句话说，对约翰讲看到你的母亲，啊，对这个他母亲玛利亚看到你的儿子，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想着自己的母亲，来照顾自己的母亲啊！我死后，我升天之后，谁来照顾玛利亚？有门徒约翰来照顾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耶稣真是真正的人啊，真实的人啊，有情有义的人啊，孝敬父母的人啊，善待朋友的人啊，好朋友为朋友舍命的人。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是一个有真实性情的人啊，甚至和我们一样啊流泪啊，甚至和我们一样软弱挣扎啊，只是他没有什么犯罪。所以我们不要把耶稣啊搞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样。那耶稣当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心里忧伤至死啊，耶稣也孤独，耶稣说你们能不能陪伴我片时啊，能不能和我一同祷告啊，耶稣需要门徒的陪伴啊，耶稣需要啊，需要友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啊，圣经中非常显灵的。好，这样我们就啊看完啊今天这段经文啊，我们有一些啊什么领受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人确确实实是有高贵的啊，所以圣经讲，但是当我们讲到人的高贵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光凸显人的高贵啊，而没有意识到人的卑微。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专制的暴君啊，不把人当作人，那个人主义的太把自己当作人，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人算不了什么。世人算什么？世界上的人都算不了什么。人在天地之间，人在历史进程中，实在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脆弱，非常的没有价值。但是圣经的作者又讲，你竟眷顾他啊，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未冠冕。所以说我们对人本身，既知道人受到的伟大，也要知道人受到的什么卑微。我们要看人本身合乎什么中道，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第二点，这个合乎中道怎么看呢？怎么看别人看自己？要知道他也不过是一个人，我为什么怕他？他也不过是一个人，我为什么对他顶礼膜拜呢？当拜荣耀颂赞归给上帝的，人不能够拜人的，人拜人是偶像崇拜的。但是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那就要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越是靠近上帝，我们越是接近上帝，我们越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那我们真的是啊，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啊。我们因为有上帝啊，就像啊，苏格兰有一个宗教改革家叫约翰诺克斯。啊，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苏格兰人啊，当时非常的欲望，啊，非常的凶悍，啊，也非常的懒惰，啊，所以说那个民族一看就是不可救药的，啊，但是当啊这个约翰诺克斯啊，上帝兴起他在苏格兰改革的时候，啊，这个政权是空前的残酷，啊，也是皇权专制的。一看你不顺眼，那些当官的就把你抹掉。约翰诺克斯在面对种种压力之下啊，有来自民众的压力啊，有来自官府的压力啊，约翰诺克斯常常是孤身一人啊，但是他在祷告中，他就常常提醒自己，主啊，我和你在一起就永远是大多数。所以耶稣也有这样的经历，耶稣说你们都要离我而去，留下我独自什么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什么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啊，你要是有主心骨，你要有脊梁，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怎么看呢？啊，这个支点是什么啊？亚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啊，我就能够支起整个地球。但是你自己衡量自己，自己判断自己这个支点是什么 啊，这个指点就是上帝本身。万有是拜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要从上帝的角度来不断的从上帝那儿支取力量。主啊，越是我们生命疲乏的时候，越是我们生命孤独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就近上帝，我们要来到那生命的本源，我们要寻求自己心中的主宰，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耶稣说，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再渴。这是指耶稣赐下圣灵，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弟兄姊妹，像我们这样一个土人，像我们这样一团泥巴，我们怎么有尊严呢？我们怎么有力量呢？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光，上帝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荣耀，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灵灵，我们就有智慧和灵灵，上帝高看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空前绝后，就是顶天立地，就是承先什么其后。所以保罗讲，上帝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唯独靠耶和华的灵，方能什么成事。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的高贵，人的卑微，怎么掌握这个平衡？掌握这个平衡的支点在哪里？掌握这个平衡的支点是唯独在于上帝，唯独在于耶稣基督里。所以使徒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恶的不得了，邪的不得了，罪恶深重，罪恶万死，是杀人的，是逼迫真理的，是逼迫耶稣基督的。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保罗又讲，今日我成了何等人，都是靠着主的什么恩典。所以说我们认识人的高贵，认识人的卑微，不能够自己衡量自己，也不能够别人说你好你就得意忘形，别人说你不好你就自己看不起自己，妄自菲薄，巴不得抹脖子杀了自己，那你就是跟着魔鬼的低音跳舞，活在别人的眼球中。我们宁肯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宁肯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宁肯就近了活水的源泉，而不是找别人，而不是自己造几个那漏水的池子，不要说没有水，有水也是脏水，有水也是毒水，有水也是不能喝，喝了以后也是仍然什么待渴。所以问渠哪得清入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小弟兄姊妹，唯愿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的。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耕地，今天我们讲到造人，今天我们讲到上帝创造世界，把这个耕种田地治理权利，把这个生养众多治理权利，把这两大劳动两大生产都交付给了人。但是关键还不是劳动，关键还不是生产，关键不是耕种，你有多少地呀，关键不是造人，你有多少孩子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认识上帝，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让我们工作，没有把我们当作工作的器具，上帝让我们工作，没有让我们为工作而工作。所以说我们要在工作中得见上帝，我们要在工作中认识上帝，我们要在工作中与上帝什么为乐，我们要在工作中，不管是田间的耕地，还是家庭中的工作，我们都要仰望上帝，得见神的膀臂，得见神的保守，也得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你同时用泥土造了人的躯体，但是你更是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主啊，倘若你收回我们的灵， 好让你收回我们的气，这样我们就是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所以主，求你提醒我们，主，求你教导我们，使得我们晓得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你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向我们显明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是我们公义的道路，你是我们全备的真理，你是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唯独单单的常常的住在你里边，住在耶稣基督里，住在你的大爱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